欢迎收听由上古白泽为您演播《小女狼狐》第一话《金国屋怪谈》。秋天的黄昏有一股难掩的肃杀之气，远方的击鼓诵经之声仿佛是孤独之人的哀鸣之声。我向半旗老人问道，七篇人中提到的百物语是不是就是发生在这样的晚上呀？
或许吧。半旗老人望了望四周，但七篇人呢，终归只是虚构的小说，可是百物语啊，确实是江户一带盛行的，玩乐戏剧草双纸都会搞出一些幽灵来。
您的工作应该经常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吧？
我们遇到的一般都算不上是怪事儿，最后啊，总是能找到原因。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提过金国屋的事啊？
哦，没有，您说。
那可是一件真正的怪事儿。
老人若有所思，渐渐地回忆起来。
那时发生在赤坂的一个案件，我没有直接负责，是一个叫长吉的后辈接手的。我曾受到过他父亲的提携，便帮他调查。虽然说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儿，但现在想起来呀，仍然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呀。
弘化四年六月的一个傍晚，赤坂里川马町的三贤女师傅文子春参拜完妙法寺的玉祖师后，回四大古门。出于安全考虑，她专门绕了远路走大街。适逢夏日炎炎，她在信月茶馆休息了好一阵才上路。等到她终于回到江户时，已经是晚上七点，天色早已经暗了下来。文子春独自一个人大汗淋漓地走在了四谷大街上，脖子上因为沾染了尘沙而十分的不适。他回头望了一眼跟在自己身后那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。
姑娘，你往哪去呀？回家吗？
姑娘没有回答，她时而走在文子春的前面，时而又走在了文子春的后面，一刻都不离。虽然天色昏暗，但文子春还是靠着街边商店的灯火瞧见了他大概的模样。身体瘦小病殃殃的，穿着一件白底裙麦花纹的浴衣，挽着一个岛田型的发髻。本来文子春也乐意途中有人作伴，但这小姑娘跟得太紧，反倒让文子春感到了烦人。而且这姑娘给人的感觉也着实让人有点诡异。温子春倒不怕这姑娘抢劫她，毕竟这姑娘看起来瘦瘦弱弱的，肯定也打不过自己。只是她这样一言不发地跟了这么长时间，温子春开始害怕起来。莫非她是哪里来的妖怪？这个念头一旦起来，就没法让人心安。文子春立马紧握手上带着的念珠开始诵经。待到进入江户，街上走动的人多了，文子春终于敢和姑娘搭讪。听到文子春问自己，姑娘小心翼翼地轻声回答，
是去赤坂那边。赤坂哪里呀？赤坂的里船马厅。
听到姑娘竟要和自己去同一个地方，文子春心下一惊啊。
你去那边找哪户人家呀？金国屋酒铺。那你是从哪里来的？霸王子那边。这样啊。
文子春越来越对这个姑娘感到好奇。霸王子和赤坂毕竟相隔了好一段距离，而且这姑娘居然独自一个人打扮成这样就出了远门，既没有行李，也没有带草笠，更没有穿草鞋，实在是太不寻常了。
金国屋，你有认识的人吗？ 是谁呀？阿雪小姐。
阿雪是文子春的爱徒，更是金国屋的爱女。17岁的阿雪是附近远近闻名的美人，加之家境优渥，父母双亲又都爱好文艺，所以文子春十分的疼惜阿雪这个弟子。听到这个奇怪的姑娘居然要去找阿雪，所以文子春不免担忧了起来。
你认识阿雪？
不认识。
从未谋面吗？
没见过阿雪，但见过她的姐姐。
她的姐姐阿青，那个7年前得了疾病死掉的人。文子春一阵的战栗。
你和阿青是朋友？你叫什么名字呀？
姑娘没有回答。夜色越来越浓，附近的铺子里偶尔传出谈笑的声音。文子春一边走一边窥视姑娘，发现她的发髻又乱又散，脸色是异常的苍白，像极了幽灵。文子清愈发惊恐不安。两人一直同行，走过了护城河，转到没有什么灯光的箭马场时，姑娘突然就消失了。文子春喊了好几声，可是也没有得到什么回答。文子春不敢再走，只能胆战心惊地跑到了原先有光亮的大街上。
哎，师傅，你怎么了？
回头一看，是木匠监吉。
啊，木匠师傅呀。
你怎么了？这么慌张，碰到流氓了吗？
不，您要回厅内吗？
是啊，刚和朋友下棋回来。师傅去哪儿啊？
我也正要回家，请您陪我一起走吧。
监吉虽然50多岁，但毕竟是个男人，而且还是直人，这个时候有他相伴是最好不过。但文子春经过马场时依旧害怕不已。监吉问他出了什么问题，文子春只好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又讲了一遍。
虽然那个小姑娘什么也没做，但我心里就感觉毛毛的，而且她突然之间就不见了，吓得我连忙就往回跑，幸好碰到了您。
哎，确实有点奇怪啊。
监吉若有所思。
师傅，你说那是一个挽着岛田吉的16、17岁的姑娘？
是啊，虽然天色比较暗，但能看出那姑娘长相不错。
那她有说为什么去金国屋吗？
她说去找阿雪，还说她没见过阿雪，但认识阿雪的姐姐阿青。
哎，天哪，又是她。
监吉哀叹一声。
你认识她？
监吉没有回答文子春，只是低声地叹了一下。
看来啊，阿雪活不久了。